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三节，我们从第二节开始，把那些暗卫可耻的事情一概弃绝，不行诡诈，不混乱天主的道理，只将真理彰显出来，叫众人的良心在天主面前以我们为誓。若我们的福音不显明，就是在沉沦的人身上不显明。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迷惑了心，所以基督虽是天主的真相，他荣华福音的光也照不着他们了。好，我们请留意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是针对什么？是写给我们一个状况。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是写到信主的人要面对的战争，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三到四节写明的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今天也在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这个不信的时候，当我们在不信的时候，我们是注定失败的。为什么？当我们不信的时候，他说若我们的福音不显明，就是在沉沦的人身上不显明。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到这个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很奇怪，为什么说如果我们的福音不显明，就是在沉沦的人身上不显明呢？我们的福音所传的福音，在罗马书第一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基督的福音是什么？是天主的大能，对不对？我不以福音为耻。第十六节，罗马书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天主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弟兄姊妹，圣经在罗马书明明说了，这基督的福音是什么？是天主的大能。那天主的大能怎么会不显明呢？弟兄姊妹，今天天主的大能有没有显明？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借着自然的创造，我们知道天主的大能是明明显明了。我们看第二十节、十九节，天主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天主显明与他们呢。自从造天地以来，天主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观察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人无可推诿，他们虽然知道有天主，却不按着天主尊敬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假，愚鲁的心更昏暗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二十一节说，他们虽然知道有天主，却不按着天主尊敬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假，愚鲁的心更昏暗了。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里说到，我们的福音不显明，就是在沉沦的人身上不显明。沉沦的人身上不显明，为什么连天主大能的福音会在这沉沦的人身上不显明呢？不是说天主的福音大能力不够，不能够显出来，而是因为什么？在这个战争当中，在于这沉沦的战争的第四节，我们看，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迷惑了心。请你留意到，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迷惑了心。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第四节这里说到什么？世界的神。在这世界有一位神，但这个神不是天主。这世界的神是叫这世界神不是叫人得生命的神，这世界的神不是要叫人得永恒生命的神，这世界的神不是叫人成就天主的旨意，不是要将一切美善、良善、清洁、良善、蒙福的事成就的。这世界的神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迷惑，迷惑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世界的神是谁？就是撒旦，就是撒旦。所以刚才我们读第六章的时候， 这撒旦从没有信主，我们就怎么样？我们是在输的一方。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从这战败的这一方是转到战胜的这一方。但我们看到这世界的神迷惑了心，所以基督虽是天主的真相，他荣华的福音的光也照不着他们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魔鬼的工作一直在这个从人犯罪堕落以后是明显的，福音被隐藏，怎么能够隐藏呢？天主的大能，天主爱世人，基督为每个人尝了死的滋味，为每个人替每个人死在十字架上。人之所以不信，是因为人怎么样呢？人就在愿甘心被这世界的神迷惑了。弟兄姊妹，今天世界的神在你身上有没有迷惑的工作呢？我相信如果你诚实的说，每个人都说有啊，我们曾几何时都有这样迷惑的工作。弟兄姊妹，对于男人来说，难道这世界的神没有迷惑你吗？在金钱情欲的事情上没有迷惑你吗？对于每个女人来说，这世界的神难道没有迷惑你吗？你看那个男人这么好，哎呀，那个男人，哎呀，好像很能够知道你的心，很像能够体贴你的心。弟兄姊妹，世界的神他不是要给你幸福，世界的神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迷惑你的心。迷惑你的心要你做什么呢？就是要你不信，让你和天主的救恩没有关系。然后怎么样呢？第三节说，若我们的福音不显明，就是在沉沦的人身上不显明。世界的神要迷惑你，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沉沦。弟兄姊妹，你说我沉沦就沉沦了，如果一个人说我就破罐破摔吧，我死之前能这样享受一下，我能够享受这样最终的之乐，我能够这样，我能够得到我心舒坦一下，我也死了也甘愿了。弟兄姊妹，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魔鬼从来都不会打这个小算盘，他要赢得你的心，一定要你付出的比你得到的更多。我再说一遍，魔鬼从来不会打小算盘，他让你付出的一定会比你得到的更多。你看一下圣经有这样的例外吗？从来没有这样的例外。亚当和夏娃得到了什么？吃了那一口的果子，他得到了什么？得到了那一个果子，对不对？他付出了什么？想想看，夫妻分裂了，他们躲着天主，不光他们躲着天主，他们亲眼看到自己的亲生大儿子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小儿子，接着整个世界堕入到混乱、犯罪、邪恶当中。而他们失去了以后，他能够换回来吗？他们被赶逐出伊甸园，再也回不过头来了。弟兄姊妹，你看到魔鬼要迷惑你的心，世界的神迷惑你的心，总是让你付出的比你要得到的多的太多了。我们再看大卫的事情吧。大卫虽然是合乎天主的心意，但魔鬼要引诱他犯罪，是不是？他得到了什么？享受了一夜情，对吧？看着拔示巴美妙的一个女人啊，你说世界的神就是迷惑你的心啊，对不对？看到这样一个美貌的女人，然后他付出了什么？在那最终短暂的最终之乐享过以后，他尝到了什么？失去自己亲生儿子的痛苦。不光只是失去一次，还失去了三次。第一个儿子是怎么死的？第一个儿子是他和拔示巴犯奸淫，拔示巴生下来的孩子生下来没多久就夭折，就是是不是第一次失去儿子的痛苦。第二次什么时候失去的？第二不光是失去儿子，也失去女儿。 自己的亲生儿子强暴自己的亲生妹妹，自己的亲生女儿。其实他那一天失去了儿子，也失去了女儿。第三次，那一个押沙龙杀死这一个强暴他妹妹的这一个哥哥暗论，失去了第二个儿子，对不对？死掉了。第三个儿子押沙龙被他自己的将军约押杀掉了。他在下了命令说要留押沙龙的命，但是这将军怎么样，非得要把押沙龙致死，公然抗命。所以什么呢？失去了三个儿子。所以最后他登着城墙说，我儿我儿押沙龙，我儿我儿，我恨不得替你去死。有一个传道人他这样说，他不会说我儿我儿，他说我的罪我的罪我的罪，我的儿子啊，是我的罪把你害死了。勇姊妹，撒旦迷这个世界的神让你得到的，也要你付出的，一定大远远的超过你所得到的。但是我们看到福音为什么在不幸的人，在沉沦的人身上不显明呢？因为此等不幸的人被这世界的神迷惑了心。这世界的神如何能够迷惑一个人的心呢？弟兄姊妹，魔鬼是从一开始就被称为撒谎人的父，他迷惑的手段没有不在乎几样。他对亚当夏娃是这样迷惑，他对耶稣基督的在旷野当中的试探也是这样迷惑。我们看到魔鬼如何迷惑人，弟兄姊妹，你看到末世录，魔鬼要什么样？那魔鬼名叫魔鬼，又叫撒旦，迷惑普天下人的大能古蛇。末世录十二章，他是迷惑普天下人的大能古蛇，被赶逐落地。第十节，我听见天上有大声说，我天主的救恩大能和他的国并他所立的基督的权柄现在都彰显了，因为那在我天主面前昼夜忏悔我弟兄的已被赶逐落地。他们至死不爱性命，靠着羔羊的血并他们所见证的道胜了他，所以天和住在天上的都当快乐，住在地上和海里的必然有祸。因为魔鬼自己知道没有几时，就怒愤愤地到你们那里去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魔鬼没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时候，就怒愤愤地到哪里去？到地上去。弟兄姊妹，所以你能不能够上天堂，你的救恩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如果你不想与魔鬼，叫做不想与魔鬼同在，你必须能够要有把握与主耶稣能够同在。你能靠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羔羊的宝血。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魔鬼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引诱人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魔鬼的意思是什么？撒旦叫路西弗，他是光明光明的，我们叫什么路它是明亮的晨星。我们看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551页。你这明亮的晨星，何竟从听损落陨落？你这打败列国的，竟被打倒尘埃。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天，我要在天主众星以上设立宝座，我要居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局处，我要升到云汉，我要与至上者相比。弟兄姊妹， 请你看到魔鬼圣经把他的思想把他的想法用文字怎么样记载下来了。弟兄姊妹，请你数一下魔鬼他心里说的话，圣经圣灵把他心里说的话记下来了，一共有多少个我要？你心里说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十二节到十四节一共出现了五个我要。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说我是不是在被世界的神迷惑迷惑了心，我想问今天你心里面充满的究竟是我要还是天主要？很简单这个问题，今天我说我要还是天主要，你做这个决定，你做这样的事情，你有这样的想法，你是我要还是天主要？你说为什么我就不能我要了？我有权利我要，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弟兄姊妹，第一，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圣经很清楚，这是魔鬼的语气，这是魔鬼的想法。魔鬼从一开始他为什么堕落成魔鬼呢？他需要别人承认他，我要我要我要，他是把我放在最至高之上，他要一切的人承认他的功劳，他要别人承认他的地位，别人承认。弟兄姊妹，请你留意到他说他要升到云汉，他要在聚会的山上，什么意思？什么叫聚会山上？他要受人怎么样敬拜，他要受人的敬拜，他要别人承认他。弟兄姊妹，你看到末世录里面告诉我们，当教会弟兄姊妹得救的基督徒被提了以后，整个在地上是魔鬼掌权，天主让他真的是实现了，他不是要人拜他吗？在末世录大灾难时期，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被留在地上，你就要拜谁？你就要拜魔鬼，你不拜魔鬼你就没命。他说不拜那兽和兽的像的就要被杀，对不对？天主让那一个时刻允许魔鬼怎么样呢？在短暂的一个时间，因为天主把他赶逐出天上了，在天上没有他的位置，他到地上，天主允许了。因为为什么在允许他在地上呢？因为地上的人都是一切甘心被他迷惑了心，甘心情愿听从魔鬼的迷惑，说我要我要。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中间还没有得救的人今天能够被圣经的话扎到心，能够听到。弟兄姊妹，魔鬼说我要我要，今天你在做的一个决定，你所说的话，你背后的是不是也是我要我要我要？弟兄姊妹，当我们越硬着心，有一天天主将基督徒背提了以后，地上变成什么人呢？既然你总是我要我要我要，我就要你要个够，你就和魔鬼一起我要我要吧，那就是大灾难的时期。弟兄姊妹，你看到亚当和夏娃，他从一开始他诱惑夏娃怎么诱惑的？最狡猾的蛇，他说天主曾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果子吗？他不光他让他怀疑天主的爱，他说你们吃的日子未必死，因为天主知道你们吃的日子，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分别善恶。夏娃怎么样说？夏娃看着那果子怎么样，可好吃好看，又能加增智慧可爱，怎么样就变成我要了？我要能够像神一样分别善恶。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为什么福音不能够成就在你的心上？为什么福音的能力不能够彰显在你的生命中？因为你依然被世界的神迷惑了心，我要我要我要。弟兄姊妹，你看到魔鬼让你得到的，是的，他会把你所想要的 把一些好处给你，把你所想要的给你一些，但是最终你看到全本圣经，你不需要活过这一生，你看到历史你就知道，任何被这世界的神迷惑了心的，他付出的比他要到的多得多。我再说一遍，任何被世界的神魔鬼迷惑了心，他所付出的比他要到的都多得多。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早知道他会付出那么多，他就不会真的要，他就不会要魔鬼所给的。弟兄姊妹，求你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六章，为什么在这一场真实的征战当中，天主所赐的铠甲，弟兄们，好，好的，让孩子小心那个凳子，那个折叠凳特别危险啊，不要让他们在那上面爬来爬去，好，或者抱着他，或者是他们要坐那个木凳子，那个背后的那个木凳子，他不会这个折起来。好，我们来回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你们应当信主，靠主的大能做有力量的人。弟兄姊妹，这节圣经很清楚的说，他对着基督徒弟兄们是认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他们有耶稣的救恩，有耶稣的宝血做他们的可以说做他们的信心的凭据，他们的依靠，他们的把握不是他们自己做到什么，他们的依靠，他们的把握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样的弟兄包括也是姊妹啊，我有未尽的话，你们应当信主，靠主的大能做有力量的人，穿上天主所赐的全身铠甲，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弟兄姊妹，圣经说了，你必须应当信主，靠主的大能做有力量的人，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不是和有血气的人争斗，是和那做首领的、有权势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那空中的邪魔争斗。弟兄姊妹，你看到今天你以为你和你老婆闹矛盾，你和你老公闹矛盾，你以为你是和老婆斗吗？你是和你老公斗吗？你知道背后真正的这场战争，你的敌人不是你的老婆，你的敌人不是你的老公，你有一个看不见的那真正的敌人，就是魔鬼撒旦。因为魔鬼撒旦要的不光是你们俩的婚姻要破裂，他要你的儿女要受到咒诅，因着婚姻的破裂，他会让到一个受这样的破裂影响的儿女再去伤害其他人。弟兄姊妹，你看统计，美国的统计，离婚家庭生下的孩子，他长大了以后，他的离婚率比不是从离异家庭长大的孩子离婚率要高很多倍。也就是说，从离异家庭长大的孩子，他们更趋向会选择离婚。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咒诅，最大的咒诅，魔鬼在背后要得着的，他从你身上要得到的，你知道魔鬼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你永远算不过他，你付出的永远比你得到的要多。但是他说，圣经告诉我们，你要信主，靠主的大能做有力量的人。当你靠着血气，在你的情欲当中，在你的血气当中，你没有力量。所以为什么弟兄姊妹，你老婆发火了，你不能够跟她一起发火，你老公发火了，你不能跟她一起发火。当你在怒气当中，你是一个毫无力量的人，因为你的脑袋根本就不清醒。当你在怒气当中，你是听魔鬼的迷惑，被这世界的神想尽办法。你看到 为什么怒气是魔鬼撒下的种子？怒气的背后是什么？不是爱，怒气背后是什么？大家说，是仇恨吗？你看到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魔鬼首先撒下的种子是什么？仇恨的种子。天主真的爱你吗？天主真的爱你吗？婷婷，他真的爱你，怎么不把所有的东西给你？不是把你，为什么每一棵树你都可以随便吃吗？怎么有一棵他有保留呢？他为什么要留一手呢？哎呀，他不是真的爱你。哎呀，莫蒂兄，他不是真的爱你，他真的爱你，怎么不把所有你想要的都给你呢？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个怀疑的种子撒下的仇恨是谁和谁的仇恨？不要忘记，魔鬼撒旦，撒旦是什么？撒旦是破坏者，撒旦抵挡，是抵挡谁？抵挡天主，他是天主的抵挡者，他抵挡天主，他要埋下仇恨的种子，就是要你仇恨主，就怎么样呢？你要抵挡天主。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恨天主，其实说的很简单，这个逻辑，这样一个完美，这样一个慈爱的天主你都恨，何况你那一个根本不像样的老公，你那个根本不像样的老婆，那你岂不更恨得不得了吗？很自然的。如果你连这样的一个完全的主，慈爱的主，你都不爱，你都没有爱，你更加不可能对一个不完美的丈夫，不完全的妻子有这样的爱。所以不要看错眼了，弟兄们，我有未尽的话，你们应当信主，靠主的大能做有力量的人。你要穿上天主所赐的全身铠甲，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你要注意到，圣经说是魔鬼的诡计。什么叫诡计？是有隐秘性的，魔鬼的诡计是有欺骗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一眼就能够识别出来，那能够叫诡计吗？那就不叫诡计了。因为我们不是和有血气的人争斗，弟兄姊妹再次说的，你不是和那一个你不顺眼的同事，你和你那一个不信主的父母，你不是说和你那一个你和你斗气的老公老婆，你不是和有血气的人争斗，圣经说是和那做首领的，有权势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的邪魔争斗。所以需用天主所赐的全身铠甲，遇见磨难的日子就能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这一切的事，能够立得住。弟兄姊妹，今天是21世纪，大家知道乌克兰在打仗，你要看到那时候用的这个战斗机，这些炸弹不是拿破仑时代的那种大炮，不是那个要打一枪然后要去点火，然后有导火线的那种枪。弟兄姊妹，如果你拿着是拿破仑时代的兵器来去打今天的这场现代的战争，你说你一定能赢吗？不，一定能输，你一定会输。今天也是这样，如果你是用血气来打这一场属灵的战斗，你是用你的血气来这和管辖这幽暗世界的邪魔争斗，你一定会输。所以需用天主所赐的全身铠甲，遇见磨难的日子就能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的事，能够站立住。弟兄姊妹，他说你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在这磨难的日子？今天正是这磨难的日子，内忧外患。我说过今天的人特别容易抑郁，对不对？为什么今天特别容易抑郁？因为今天人的骄傲，魔鬼撒下骄傲的人种子，我要我要我要，不是说50年前的人就不会我要，而是那时候的人啊比较现实，要的比较少一点，那时候能够要吃得饱饭，能够活下去就不错了。今天你要的就不光要吃饱饭了，我吃饱饭了，我要别人能够看得起我， 我要别人知道我是有这么多的才华，我要别人知道我能够用我的才华创造这样大的财富，我能够让我的才华能够让能够服务更全世界，能够让更多的人受益处。你要别人怎么样承认你？所以你要的越多，你越容易抑郁，你要的越多，你越容易抑郁，你要的越多，你越容易抑郁。说了三遍，真的是这样。你什么时候你抑郁的时候，你想想你这时候你想要多少，一定是你要的很多很多。你说我要的不多啦，牧师，我就想要某个人用某种方式来对待我，我就想要某件事以某一个方式能够给我一条出路。那姊妹，你要的一定是比你想象要多，因为你要，你看你所要的不是从天主的眼光，而是从你的眼光，我的眼光。如果你看到天主所要的，你得着了吗？天主要你愿意，你不愿，天主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今天天主要的是你的灵魂得救，你看重你的灵魂吗？你看重你的永生吗？你看重耶稣基督的救恩吗？弟兄姊妹，他说我们不是和有血气的人争斗，是和那做首领的、有权势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弟兄姊妹，当你没有耶稣的救恩，你就是在这幽暗的世界被魔鬼所管辖。所以需用天主所赐的全身铠甲，遇见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我们看十四节，用诚实当作带子细腰。第二个，第二个，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到诚实，它也什么是说真理，你要用真理当作带子细腰。弟兄姊妹，细腰是什么？当你要干重活的时候，你要干重活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腰怎么样，就细紧了。你的腰不束腰的话，你没有力量，你软来来的，你抬不起重的东西。为什么要用真理细腰？真理才让你有力量。今天你宁愿相信魔鬼的迷惑的话，还是你愿意相信真理，还是你有真理？你说你我怎么有真理？谁都说的有道理。弟兄姊妹，很简单，你看圣经吗？如果你连圣经都不看，你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真理。所以风往哪边吹，你就往哪边倒。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用仁义当作甲穿上，当仁义当作甲穿上。甲是什么？防备什么？攻击的。仁义是谁？不是你的仁义，是耶稣基督的仁义，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是耶稣基督所成就他的完全。当作甲穿上，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行走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用信德当作藤牌拿在手中。是谁的信德？不是你的信德，是天主的信实，是天主的信实。你我都是失信的，但天主依然是可信的。当你对一个人，你怎么看一个人都是绝望的，让你都是失望的，因为人是失信的。没有一个人说我的信实，我是能够有把握存到永久。如果你不将你的把握、你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你放在人的期待身上，弟兄姊妹，期待一定会破坏关系。你对一个人的期待，这个人没有办法满足你对他的期待，一定会让你失望。当他让你失望的时候，你们的关系一定会破裂。所以用信德当作藤牌拿在手中，能灭尽恶鬼的火箭。第十七节，把拯救的恩当作头盔戴上。弟兄姊妹，这拯救的恩当作头盔戴上。所以不是你绝志祷告说我接受耶稣了就万事大吉了，他说把拯救的恩戴作头盔戴上。弟兄姊妹，你发现在现代战争里面，这个战士的这头盔啊，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械。你看到有没有哪个战士啊，随随便便在战场上把自己的头盔拿下来戴上，拿下来，哎呀好热好热好热，脱下来，哎呀好不舒服，这里印着我的这个，哎呀这个骨头好不舒服，哎来 脱下来。没有的，头盔一定是长，是每个时候都怎么样戴在头上的。为什么？子弹不长眼睛的，而且子弹专门瞄准什么，不戴头盔的人就打他的头，对不对？所以头盔救恩当做头盔什么意思？你要用你的救恩作为你人生的确据和把握，保护你的头。如果你没有，从来没有救恩的确据，你不知道你今天你是一定是上天堂，你一定是得救的人，你就没有这头盔，就相当于一个人不戴头盔就走上战场。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一个人不戴头盔走上战场是何等的危险。手里也拿圣灵的宝剑，就是天主的道理，这样就应当立住。圣灵的宝剑，天主的道，就是圣经的话。你看到耶稣抵挡魔鬼的诱惑，抵挡魔鬼的谎言和试探，他用什么还击？每次他都说，天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怎么怎么样，经上记着说怎么怎么样。你能够还击魔鬼的就是天主的话。求主帮助我们应当立住，又被圣灵感动，常常多方祷告祈求，并且为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弟兄姊妹，你看到祷告他说警醒不倦，只有祷告才能够让你警醒不倦。唯有祷告才能够让你警醒不倦。刚才我们看到说，祷告就是，不是祷告会改变天主，祷告是让你我有忍耐。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你是一个，你清楚你的救恩吗？还是今天你依然被世界的神迷惑了心？今天如果你已经得着耶稣的救恩，今天你是穿戴着全身的铠甲吗？或者说你只穿了一部分，忘记了戴头盔，忘记了拿盾牌，又或者那忘记了拿剑？今天你是哪一种状况呢？求主和恩主的话对我们每个人扎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常常觉得我的困难，我的战斗，我的斗争，就是我身边的这个人，就是我这一面对的事情，面对的环境。但主，我们就被迷惑了，我们忘记了主，我们不是忘记，我们被迷惑，我没有看到我们真正的敌人，真正的仇敌是那空中掌权的，又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引诱人背逆天主的邪灵，就是那魔鬼。就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靠着你的力量，靠着你的话语，靠着从你而来的武器，能够站立得住。主，越到末世，魔鬼迷惑的工作越大，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就越要想尽办法，用各种各样办法来做破坏，来做迷惑的工作。求主就帮助我们，特别在这末世当中来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真的，今天你看到这个世界的动乱，在所有的动乱背后，有我们看不见的这个真实的战争，看不见真实战争。你会看到，真的，为什么越到末世会越乱呢？因为魔鬼知道他的时间越来越少。大家在读末世录的那一节，他说魔鬼知道他的时间怎么样不多，就怎么样气愤愤怒愤愤， 因为魔鬼自己知道没有几时，1011页末世录12章12节，12:12，12:12，魔鬼自己知道没有几时，就怒愤愤的到你们那里去了。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一个，我们看过很多这种警匪片，你看到过，他知道他被要包围了，他就怎么样？既然我是逃不走了，我们就怎么样？很喜欢用一句话叫我得怎么样？揽住一齐死，同归于尽，对不对？所以你知道魔鬼他是注定，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结局，他是注定要输的，所以他知道的时间不多了，他就怎么样？越要大肆张狂，用尽他所有他能用尽的手法来迷惑人，使人怎么样呢？跟从他的迷惑，他就让我们和他叫做什么？同归于尽，这就是他的目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你依然被这世界的神迷惑你的心吗？我恳求天主帮助我们，恳求天主能够用他的话语使我们的心回转。好，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忠心。